天父，我哋感谢你，因为你接受我哋嘅敬拜。我哋感谢你，因为你垂听我哋嘅祷告。当我哋继续敬拜你，聆听圣经俾我哋提醒同埋教导嘅时候，求主俾我哋有遵行你话语嘅决心。我哋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天早上我哋一同嚟到系思想旧约箴言29:3嘅经文，就系19-21。我哋记得前面嗰几节经文咧，系讲到做父母嘅点样教养自己嘅儿女，点样管教佢哋。喺一个犹太人嘅家庭，喺古代嘅家庭里面咧，有两种嘅人才，唔单止系儿女需要栽培、需要训练，还有佢哋嘅仆人。而佢哋嘅仆人中间咧，多数都系奴隶嚟嘅。奴隶、仆人需要训练、需要培育。而呢三节经文咧，就系讲到喺仆人中间，主人应该点样嚟到培育佢哋，而应用喺我哋今日嘅时代里面咧，你都可以话雇主，我哋点样培育我哋嘅雇员？可以话你上司咧，我哋点样嚟到帮助我哋嘅下属？或者我哋自己系雇员嚟嘅，我哋点样做好我哋自己，以至我哋喺工作上面能够荣耀神嘅名？无论喺应用喺儿女嘅身上，喺雇主雇员嘅身上。我哋相信呢几次嘅经文俾我哋嘅提醒都系重要嘅，请大家听我读呢三次嘅经文。第19讲到培育做事嘅动机，最重要嘅培育系做事嘅动机。有乜嘢嘅力量推动佢肯去做好佢嘅工作呢？呢度话只用言语，仆人不肯受管教，他虽然明白，也不留意，唔肯去做。第20讲到培育深思熟虑工作的态度，不是一个急躁的人，做事乱来的人。你说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要讲到培育深思熟虑那种工作的态度，不要做一个急躁的工作者。第21讲到培育那个主仆之间那种的应该有正常的关系。21话人将仆人从小娇养，这仆人终久必成了他的儿子。我们在这三节经文里面，你要思想自己，你要思想我们怎样帮助别人。当时犹太人的文化里面，他有奴隶的制度。犹太人的奴隶制度和外邦人 的奴隶制度有很大不相同的地方。因为在神的制度里面，被都做奴隶的他们有很好的那种的照顾和帮助，所以圣经很多的条例吩咐做主人的好好的帮助你的仆人，爱护你的仆人。但外邦的社会就不是这样，奴隶是用钱买回来的，奴隶在昔日是没有人权的。主人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，主人的喜好就是他的喜好，主人要他生他就生，要他死他就死。去到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，我们看到在地中海一带有很多地方，那些的奴隶的人口是远远超过那些的自由的人口，非奴隶的人口。在当时来说，买奴隶是一种最重要的一种的产业来的。今天我们要保值呢，钱要保值，我们的财产就买楼，当时就买奴隶。因为奴隶有很高的价值，不单止他一生为你做事，而且他生出来的儿女都是属于你的，都要跟你做事，挺好啊。因为他们奴隶多成家人，可能呢儿女是几个，但奴隶几十个的，他们真的好好给他们有培育。以至有些培育得好的可以做他儿女的教师，培育得好的可以做他家庭的医生。你看那些奴隶的产业何等的贵重，要好好的培育。所以被称为活动的货物来的，一种活动的货物。我们应用这些原则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在我们周围，我们可以帮助人的身上。第一节话呢，只用言语，仆人不肯受管教，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。一讲到做嘢嘅动机嗰种嘅培育，你点样推动到一个仆人，你嘅下属肯卖命、肯勤力、 努力嘅去做嘢呢？只用言语呢度话唔得噶噃，言语系动力，系重要嘅动力。你只系言语嘅动力咧，唔足够嘅。仆人唔肯受管教，佢虽然明白，唔系佢唔明白啊，唔系话佢蠢啊，佢明白知道你讲乜嘢，但却系不留意，不留意就唔肯去遵行。咁呢个言语嘅动力之所以咧唔足够，我相信咧可能就是因为呢个系一个负面嘅言语嘅动力。就系嗰啲做爸爸又系咁样啦，妈妈又系咁啦，有时咧好多嘅老板啊，好多嘅啲嘅主管咧都系咁样见到个下属见到自己儿女嘅时候咧，就端起个款板起块面，要儿女做嘢，要牧人下属做嘢，你又闹又斥责，蠢材快啲做好嘅。咁样嚟听见一句蠢材咧，就已经唔里面唔舒服啦，就唔肯做啦。种负面嘅言语嘅动力，特别系伤害性嘅，呢个系唔足够叫到你嘅下属佢肯好勤力嘅，好好地去做嘢。我需要另外一类嘅言语嘅动力，就系积极嘅，系正面嘅，就系鼓励性嘅，鼓励嘅说话。斥责嘅说话其实都是一句说话，嘥嘅力气是一样，可能闹人所以嘥嘅力气仲大都唔定，都一句说话。但人需要鼓励，当我哋正面嘅去鼓励人嘅时候，人哋会好兴奋嘅去做嘢。所以歌德呢个以前嘅西方嘅文学家，佢话更正嘅说话，即系都可以讲是一种责备的说话，更正的说话是有用的，但鼓励的说话呢是更加有用。责备之后的鼓励呢，就好像雨后的阳光一样。这个其实讲到两种都需要，有时仆人需要责备，儿女需要责备，但责备之后呢就不要算数，适当的时候给他有鼓励，那么责备才有意思，责备才有效用，他才会留意。所以鼓励的说话真的好像阳光，好像露水对花一样那么重要啊！花开得灿烂，花开得美丽，就因为有阳光有露水，员工工作做得好，就因为我们给到他有好的鼓励，言语的动力。但是言语的动力呢，这里说都是不足够，就算是正面的鼓励，那个言语的动力都不足够。我们还需要成功的动力，给到做工的人觉得有种成功感，觉得他做的有成就。但是给他成功感有成就呢，就很多时候我们要赏罚分明，升职降职，升班留班，赏罚分明。其实神都是这样教导我们，训练我们。对旧约神的子民，神说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，你们要好好地听我的说话，所有诫命你们要去守。如果你们不守我诫命的时候，一切的刑罚，严重的刑罚临到你们。神是一位赏罚分明的神。今天人需要鼓励肯定，给他升职，给他好听的职位的名称，给他有鼓励，不要吝啬你应该有的职份，给他一个职份，给他一个鼓励。好像我记得很久之前去一个的一个地方的营地，记得有一班有好几个穿白色的衣服，武士正的衣服，手里面揸着一支长棍，棍的尾那处一个是尖的，见到叶子就篤起佢就放喺个垃圾堆度，见到个垃圾咧又篤起佢就放喺垃圾堆度。我走埋去睇下，嗰啲人咧都有大个嘅职衔喺个树嘅，系叫做卫生工程师啊，卫生工程师啊！我谂呢个人咧，哇！你升职成为卫生工程师，几咁兴奋啊！我能够周围执垃圾啊！人需要鼓励，人需要咧有成功感，有成就感。他所做的呢能够被人确认，几咁兴奋。你今天我们缺乏成就感，就是因为呢很多父母我们对儿女的训练得来太容易了， 他要什么很容易得到呢？结果他没有觉得我需要辛苦博取得到这些东西，纵坏我们的儿女，这个是不好的事情。今天传媒呢都是对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大的帮助，喜欢标榜一些一夜成名很容易就发达的人。年轻人就觉得我们要好像他一样，是艰苦得来的那个成就感才是一生会珍惜的。你想想，我们可能离开了学校，我们中间有些离开学校很久的，你想想旧时读书的时候，你会想起那些很容易的老师，比分很容易的老师呢？那些我们以前就找一科那个老师比分容易一点的，容易一点考试合格的，但你会后来觉得这些不是你最珍惜的老师，你珍惜的老师是那些很艰难的，很难拿分的，很辛苦才拿到个合格的分数。你现在是津津乐道说啊，旧时几辛苦才在那科室拿到有高的成绩，几辛苦才在那间学校毕业啊，下了几大功夫，有种成功感，有种成就感，人需要这方面的鼓励。所以甚至乎读书都是这样，我们在神学教育里面，你想着弟兄姊妹夜晚上来神学院去读些晚间的课程，咁起初呢我哋就唔係好識諗呢，就可能读两年读三年俾呢个文凭，哇好多人呢就读半年都未够佢就走咗去啦，冇心机读落去啦。佢话唔係喎，要俾佢多啲鼓励，三个月读完就俾呢一个小嘅文凭，再三个月呢又俾呢个小嘅文凭，读咗一年两年呢俾呢个大嘅文凭，哇咁好开心係咪，三个月就有一个鼓励，三个月呢就觉得自己呢完成咗成就咗某啲嘅嘢。人需要成功的鼓励，就算十分钟学弹琴那个老师啊，今次弹得好给多两粒星你，那他就很开心。大人都是这样，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我们十月是我们圣乐月，有圣乐同乐日啊，大家几兴奋去参加比赛。去年第二，今年争取第一，一完咗你就开始筹备明年嗰个比赛，唱啲乜嘢，准备。我喺度谂咧，如果圣乐部、音乐部咧今日宣布，嗱明年我哋嘅圣乐同乐日咧就唔同啦，我哋唔使讲名次噶啦，冇比赛，大家嚟唱，轮流上嚟唱。我谂明年咧冇乜几多班会肯上嚟唱。因为没有鼓励嘛，没有确认嘛，没有成功感嘛。十年前我们第四名，因为幼儿奖现在我们得第二名，明年要争取第一。人总是需要一种成功的鼓励，所以我们将它制度化变成一种比赛，给很多人有鼓励。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世代里面，更重要工作的动力呢是金钱的动力。我们不要基督徒呢就说我们基督徒很清高，我们做事不讲钱的，我们讲心的，这个是好，但都不要太过极端。人工作呢都需要金钱的动力，薪金好一点，多一点的鼓励，待遇好，工作环境好，退休福利好，那鼓励好大，人需要这样。甚至乎他们发现呢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三类的神学院，一类是天主教的神学院，很难找到一些人去读神学院要做神父，他们的报名人数直线下降，直线下降。基督教平稳进步，他们发现在那个年代里面呢，犹太教的神学院很多犹太人去读神学院想做拉比。他们传媒研究发现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在九十年代犹太人有钱，他们大幅度提升这个入职的拉比的薪金，所以很多人涌住去读神学院做拉比。当然我们不鼓励做传道人为钱，基督徒不应该这样，但金钱的动力都是重要的。但可惜的是今天在这个金钱挂帅的世界里面，什么都只是为钱，我们没有更高的那种价值观， 冇更高嘅动机用我哋去工作，呢个系最可惜嘅事情。因为文化可以被毁灭，就是、因为我哋只有金钱嘅动机去做事，去毁灭一个嘅文化。今日我哋有咁嘅危机喺个书，一动物学家想证明咧，其实喺动物里边咧，呢、这个引入呢、这个嘅金钱利益嘅动机咧，可以破坏呢个马骝嘅世界。即系动物学家去马骝中间咧，教佢哋画画。啊，佢哋学识画画咧，好有心机，好好享受画画，慢慢画画。我到咗一段时间咧，呢、这个动物学家就好啦，对啲马俾啲马骝你画得好嘅时候，俾啲花生佢食，俾啲奖励过佢。咁慢慢好快脆，呢啲马骝就好精啦。佢要食嘢，佢得到奖励，佢就肥肥肥肥咧，乱咁画一啲嘢，咁就去攞酬劳啦。我你睇，我已经喺马骝世界里边咧，用呢个金钱利益嘅动机破坏咗佢哋嘅一班马骝，佢哋嘅世界。求主帮助我们需要更大更大那个工作的动机，更大工作的动机，圣经说是爱神，更大的动机是我们因为爱神，我们服务社会，我们爱人，我们愿意帮助别人，这个是耶稣留下给我们的榜样，榜样的动力是最重要的那种的动力。一间大学咧，有个宿舍，宿舍啲学生好多时候咧，可能考试一紧张咧，就要发泄下，就作怪啦，就啲学生咧就夜晚黑就喺啲宿舍嘅墙嗰处咧，就将嗰啲嘅剃须膏咧喷上去吓，啲花生酱咧又搭喺墙上边，整到宿舍污糟邋遢喺嗰处玩吓。我有人报告俾个社监，个社监知道，个社监嚟到点样处理呢？个个都匿埋啊，个匿埋喺度做嘢，唔通罚佢哋咩？罚所有学生咧，冇人出嚟认呢、这个嘅宿舍嘅老师，佢自己攞桶水慢慢咧擦下埲墙，哇！啲学生开始受感动啊，唔好意思啦，一个个静静咧喺房间处走出嚟帮手擦墙咧。解决了一个问题，他有榜样。耶稣基督离开世界，交付给我们一个重大的责任，将福音传遍全世界，不容易的责任，庞大的需要。耶稣有没有留下一笔的金钱呢？有没有留下很多的理论给我们呢？没有，只是留下十字架的榜样，十字架爱的榜样，摆在人的面前，感动千千万万的人，在过去二十个世纪里面，将福音传到世界很多的地方去，很多人艰辛的在那处工作，将福音传开，得到什么酬劳呢？没有金钱的酬劳，在那些不信主的人中间，被人奚落，被人侮辱，但是他们含着眼泪将福音来到传开。有什么金钱的报酬呢？物质的报酬呢？没有，只是因为他们爱主，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爱的榜样。就好像个记者呢，去宣教工场见到个宣教士在那处很细心洗那些麻风病人的伤口，他看完之后，他对宣教士说，你给我一千万呢，我都不会做这些事。宣教士说，是啊，我同意啊，你给我一千万呢，我都不会做这些事，因为基督的爱我做这些事，因为基督的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今天培育人才的里面，比他们更高，比他们更高的那种的动机，比他们更高的价值观。我们看第二个的人才培育的原则，二十节话呢，我们要培育深思熟虑的工作者的态度。你们说呢，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有没有见过言语急躁的人？他们比愚昧人呢更加无指望，很可怜，很可惜的，因为他是言语急躁的人。言语急躁就是说他的性格，他的品格是一个急躁的人， 所以佢言语急躁。这个不是只讲言语，是讲品格。今天我们要栽培一些年轻人，他能够是慢慢的去思想，慢慢细心的想想工作怎样做得好，不是只是应付的一种急躁的那种的应付。这特别讲到言语急躁，因为言语呢是最需要培育的。你培育到一个人言语，就是你培育到他的生命，你培育到他的生命，你培育到他的言语。言语和生命不分得开的，神用他的言语启示给我们，栽培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人类彼此有沟通有来往，我们有言语有文字，所以我们有文化。动物没有言语没有文字，所以他们没有文化。我们一天讲很多东西，由早晨到早头，统计呢说一个人讲跟30个人谈过偈，平均来讲。一个男人呢每日讲25000字的说话，女人讲多一点，3万字的说话。那么一生呢，我们用了1/5的时间去讲嘢。你说讲嘢几咁重要呢？花了我们1/5的人生在这里讲嘢。如果写书的时候，你每日所讲的说话呢，写成书就是一本50页的书来的。从圣经角度来看，言语反映我们的生命。你有怎样的生命，你又讲怎样的说话。急躁的生命讲急躁的说话，急躁的说话反映你有急躁的生命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说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毒蛇的种类，耶稣斥责当时的人，说他们好像毒蛇一样充满了罪恶，怎样能够讲好的说话呢？没有好的说话出来的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所以言语反映一个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第二方面，圣经教导我们言语的控制反映一个人生命成熟的程度。越成熟的人越懂得控制自己的说话。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错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错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因为他都讲错很多说话，但是少点，所以他比较完全点。那个人经常讲错话，又乱说话，那个是一点都不完全的人。有人能够控制他的舌头，有能勒住自己的全身，代表一个人是成熟的，能够控制到自己。第三方面，圣经告诉他，言语是恩典的器皿来的。我们怎样将神的恩典给过人呢？将神的爱给过别人呢？透过我们的说话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表达。所以箴言第10章，我们以前看过，岂不是说呢，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让我们的口带来给人有丰盛的生命，让我们的口带来给人有鼓励，带来给人有帮助，能够改变人的生命。所以雅各书第3章说呢，我们的舌头用来颂赞，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，那按照神的形象所做的人。几咁可惜啊，应该是恩典的器皿，他用来呢成为咒诅人的器皿。言语急躁的人为什么比这个愚昧人更加没有指望呢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，那个愚人呢就是愚昧人，大家知道他是愚昧人，他讲了急躁的说话，讲了不应该讲的说话，我们原谅他，因为知道他愚蠢。第二方面，愚昧人比他更加有指望，就因为愚昧人他肯学嘢，他蠢啫，他现在讲嘢急躁啫，但他肯改，那他咪解决问题咯。所以几多聪明的人，几多叻嘅人，他哋失败就在于不肯改，骄傲，坚持到底，做一个急躁的人。言语急躁的人需要改变。 因为急躁的性格，自小到大都是对人很大的伤害。一个急躁的人，就是他读书不会慢慢研究一下，慢慢看看书怎样帮助到我，慢慢吸收那些知识。他读书是为了应付考试，因为急躁嘛，想快点拿分，快点合格，快点拿高分，找人补习，特别的补习，只是为了应付考试。你特别的补习不是为了你能够更好的去领受去吸收，所以对小蚊仔没帮助。他所需要的就是克服他的急躁，慢慢读书，慢慢看，我看这段的头，看那段的尾，那我就知道了。很厉害吗？不是很厉害，急躁的人读书慢慢咀嚼，慢慢明白，特别读圣经，没有速成的方法。很多时候为了考试，这样的人呢，毕业之后成为一个急功近利的急躁人。急功近利的急躁人有这样的品格的时候，制造很多的假文凭，制造很多的假货，陷害很多的人，就是因为性情急躁，讲说话急躁，做事急躁。所以在培训方面，何等需要夹除这些急躁的品格，以至他们懂得深思熟虑的去做事。但可惜今天的世代，我们标榜的是即食速递，一个即食速递的文化里面充满了急躁的人，所训练出来的都是言语急躁的人，破坏自己，破坏别人的生命，破坏整个的社会，几咁可惜的。我们所需要的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。雅各书说呢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做一个深思熟虑的人。但深思熟虑的人，我们都要小心，有时就只是深思熟虑就不做事，我还在思想着，我还在想着，讨论着。有时教会就好多全方位研讨会，猜传研讨会，研讨来研讨会，辩论来辩论去，结果呢做不到嘢，传不到福音。逃避急躁的品格不等于呢我停滞不前，而是深思熟虑，然后稳步前进。深思熟虑，值得稳步前进，这个才是好的品格，才是做事应该有的品格。所以古代有一个很好的标志鼓励人去做这样的人，是罗马帝国一个君王，他一个银币里面呢是雕铸了一个这样的徽号。这个徽号呢就是一只海豚潜绕住船抛锚的锚，海豚潜绕住那个锚，那个意思几个美丽。海豚很快嘛，咻咻咻咁就去了的了。那个锚呢是代表阻滞，代表稳固，代表安定，所以最美丽的图画稳步前进，就是那个海豚潜住那个锚，这幅图画，这幅图画成为我们的鼓励。逃避作为一个急躁的人，因为这样的人没有指望，这个世界是没有用的。人才的培育第三个原则，我们需要留意的是第十一节说，人将仆人从小娇养，这仆人呢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。这节经文呢不容易理解，其实表面就很简单，一个人好好对待他的仆人，当他的仔，那么你要抚养他，你要帮助他，一个奴隶出身的人，当他的仔，当他的女一样抚养他，培育他。这个仆人呢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，最终成为他儿子，锡他锡到成为他的仔，又是他的女儿。那个问题呢就是这里没有答案，就是说究竟这个好又不好。很多人看这次圣经呢觉得这样是不好，做主人的培育你的仆人的时候，不要当他仔这样来培育他，仔就是仔，仆人就是仆人，应该是很清楚的。当你当他一个仔这样太过锡他，太过爱锡他的时候呢， 佢慢慢咧又恃住你主恩爱佢锡佢咧，佢就欺压其他嘅同僚，佢就唔忠心唔勤力做嘢啦。横掂主恩都咁中意我啦，我唔做嘢佢一样咁中意我啦。慢慢咧，你娇养佢嘅时候，真系成为佢嘅儿女咧，佢连你嘅产业都抢夺埋。佢呢个负面嘅，呢个系唔好嘅。我见到太多咁嘅情况。呢个雇员主恩真系好睇重佢。好帮助佢，好好培训佢，所识嘅嘢咧，冚唪唥教晒俾过佢。佢识咗之后咧，自己出去开间公司，将你啲员工拉埋去，将你客人咧拉埋去，几咁可惜啊！人将仆人从小娇养，这仆人终究成为一个不孝嘅儿子，抢夺埋你嘅财产。但呢个都有另外一个睇法啊，真系好事嚟嘅。你好好爱惜你的员工，给他多一点的鼓励，好像儿女一样爱惜他，他就会爱惜回你，他会跟你卖命，你就算是破产呢，他都不离不弃的跟你继续的捱，继续的工作。有没有那个员工呢？有，那就好了。那你说究竟这里是讲好又讲不好啊？这里没有答案的原因呢，我相信这段圣经就是说，你做主人的要有智慧。有啲仆人，你唔好好似儿女一样，你要重养佢。佢系仆人就系仆人，唔可以纵坏佢。嗱，另外啲仆人咧，你可以咁样当儿女咁培植佢，将来佢为你卖命，不离不弃。所以就系呢节经文就系话咧，我哋做主人嘅，做主管嘅，我哋要识得点样边啲嘅仆人用咩嘅方法。去栽培佢，但系呢度总嘅一个教导咧，就话我哋听，我哋要建立正常嘅好嘅主仆嘅关系。主仆嘅关系正常，点样先系正常呢？新约嘅哥罗西书第四章一开始就话我哋听，你哋做主恩嘅要公公平平嘅对待你嘅仆人，呢、这个就系答案啦，公公平平啦，佢值得。好似儿女一样教养佢嘅就当儿女一样教养佢，佢唔值得嘅就当佢系仆人就系仆人。但呢个嘅公公平平系包括咗爱心，对你嘅员工无论如何，对你嘅下属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有爱心。呢个系公平，将佢所需要嘅薪金俾过佢，将佢所需要嘅福利你都系俾过佢，将佢所需要嘅嗰个安全。健康的工作环境你要给过他，这个是公公平平，这个爱心的表达，这个雇主对雇员应该有建立关系那种的爱心。但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一些雇主不懂得维护他的雇员，只是懂得维护他的顾客，所以就制造了一句很荒唐的说话出来。呢啲唔好嘅雇主，就同佢嘅雇员话咧：，你要记得啊，顾客永远是对的。呢个说话何等嘅荒唐啊，何等嘅不正确，因为好多顾客都系错嘅。你咁样对你嘅员工话咧，几时咧好好对待你嘅顾客啊？啊，佢唔啱咧都要话到佢啱咧，都要俾啲利益佢。你为咗赚少少嘅钱出卖你嘅雇员，好大嘅出卖。因为很多顾客是错的嘛。所以美国有一个航空公司呢 Southwest Airline， 它的 CEO 叫做 Herb。Herb 呢就讲过一番说话，就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表达的。可能你们做航空公司的雇员呢，要对每一个顾客有最好的服务。那公司呢会好好的你要维护这个员工那个的利益。Herb 说呢，他不相信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说话，顾客是对，你又应该向他认错啦。他不对的时候，我们公司不会要求你去纵容这些不对的顾客。公司呢会写封信给这个顾客，告诉他们，我们航空公司希望你去另外一间航空公司搭飞机，我们不想要有这样的顾客。 那这间公司的出色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主管懂得维护他的下属。真的不是所有的顾客永远都是对的嘛，几时有啊永远对的人啊，几时有永远对的顾客啊，这样是太大出卖你的员工，是不正常，是不应该的。所以雇主雇员之间建立那种正常的关系，是人才的培育里面很重要的一环。他需要好好儿女一样对待，就对待他。如果不应该不可以这样对待的时候，就不这样对待他。但总的来讲呢，公公平平的你要对待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下属。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，求主教导我们按照真理，我们帮助自己，也帮助自人别人，要主的名得着荣耀。求主继续教导我们遵行你的真理，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，阿们。